边开经本，上册48面第五行，48面第五行，彻者通也，动者彻之极也。日月虽变，不照覆盆，使彻而未彻。今此临明，会天地，透经时，四维上下，曾无障碍。盖动然之词，迷所不测不彻，非对格疏通之彻，云动彻也。那么这是我们继续看这个书里面呢给我们解释啊，临明动彻这一句。临明这两个字前面讲过了，今天从这两个字开始。彻的意思是彻底，通达无碍，这么的意思啊。这个注子里面讲，这是通的意思，通达的意思。动啊，是彻之极，通达到了极处了。下面大师举了一个比喻啊。日月虽变，光明遍照，不照覆盆啊。我们把个盆翻过来，那个盆里面呢，太阳月亮照的啊，它有障碍的。那么这个是彻而未彻，换一句话说，只要有障碍它就透不过啊。这个彻呢并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那么我们本性呢可不一样了啊，这个灵明的自信呢是会天地透经时，辉就是光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彻天彻地啊，天地都不能够障碍，透经时啊，经时也不能够障碍它。那么这个在这个注解里面，在下册15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啊，看倒数第三行，这里头也有一个解释，就是幕后啊这一句，不照覆盆者，以日月之光说相，不说于心，这个注解很重要。相之彻并不是究竟圆满，性之彻那真正是究竟圆满了。所以底下讲会天地透见时者，星光遍乎法界，一切诸法无非佛法故。 那么也许诸位也问了，星光是什么样子？太阳的光我们看到了，月亮的光啊也看到了，我们讲堂现在这个灯光啊你也看到了，那个星光没看到。星光是什么样子？那么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吧。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呢？不正确。何以说不正确呢？他着了相了。你见到日光月光的，你着了相啊。不着相啊，就见了心了。着相是见性的障碍啊。如果立一切相，星光遍乎法界，你就见到了啊！这个禅家讲见性的啊，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一切法无非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如果你要是着了相呢，没有一法是佛法。啊，一切法没有一法是佛法，不着相是都是佛法，着了相是都不是佛法。那么我们要问呢，到底有没有佛法呢？啊，你要是有佛法错了，你说没有佛法也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在你着相了。你做了一个有佛法的相，错了；你做了一个没有佛法的相，也错了。如果你要是不着相啊，你说有佛法对的，说没有佛法也对的。诸位从这个里面就体会啊，心里面才有一念分别执着，就完全都错了。立一切分别执着了，都对了。像这个里面呢，去体会去。底下他这个这一段的解释啊，无论是从法说或者从比喻说，都说得非常清楚。啊，四维上下层无障碍，这个叫动然之彻，你所不彻。演义注解上说，若通于格对，视通环成格，非对通格说通之车，乃真车也。这一句话说的意思很深啊，但是语句啊很清楚。简单的说，落在两边都不是真实的，都是障碍。所以刚才我跟你讲这个有佛跟无佛啊，只要一有执着落在两边啊，都变成障碍了。离开两边呢，那就通达了啊，通达就叫做开悟啊。所以你要想开悟，一定要离开两边。两边今天的话说是相对的， 如何从相对的里面呢去超越，超越了之后啊，也不是绝对的，你要是超越到绝对的了，绝对跟相对的还是属于相对，还没能超越掉啊，绝对也没有啊，相对的没有了，绝对也不存在啊，才是真正的超越啊，就是这个地方啊，真正懂车了啊，所以叫懂车。那么底下讲，这是给我们讲沾即长恨啊，再接解释第二句啊，沾者不染，即者不摇啊，摇就是摇动啊，沾不染污啊，即是不动心。那么我们再看底下他老人家举的比喻，大地虽瘠不得称沾，这个我们就眼前的境界上来说啊，不能讲物理，不能讲这个自然现象，讲自然现象，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它也是在那里运动的，它没有一分一秒是静止的，它是在动的啊，我们就眼前来说，那个地没动啊，大地是不动的啊，就眼前来说，但是什么呢，地染污啊，所以他说虽瘠不得称沾啊，这个精为至极之中，饮尽无子啊，瘠不足以尽之，故曰沾瘠。那么这一段在演义里面有解释，不染者从来不与染法相应，不与诸尘作对，这是讲本性啊，《楞严经》上讲的六根的根性啊，无论是在悟或者是在迷，它都不然啊，它都不摇，不摇者万古如如，无有边际。这是解释啊，沾瘠的意思。那么大地为什么不得称沾呢？大地虽常自寂然，而土石诸山秽物充满，不堪也。你要问什么道理，前面说过了，因为它是相分啊，它不是性分啊，如果是自信呢，那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啊，凡是相皆是虚妄的 啊，都不是究竟圆满，底下有个比喻啊，比喻内外隐 去，啊，说如镜琉璃，啊，这个诗没法子，啊，只好用个比喻来说，比喻实在的说，啊，没有法子比得很真切。只能够比一个方幅，啊，希望从方幅当中去体会，啊，才能够啊悟得它的实相。流利呀，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翡翠，透明绿色的玉，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所以拿这个来做比喻，啊，内外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这叫做银镜。啊，干净透明，寸丝不挂，纤尘不离，谓之无子，则是渣子，啊，干干净净，一点渣子都没有，啊，这个两句，这个寸丝不挂是形容没有至今，没有妄想，啊，我们这个心里头啊有牵挂了，啊，什么牵挂了？妄想牵挂了，啊，就不打妄想，没妄想，心干净啊，啊，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真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经论里常说体露真常，这是佛心，这是真心现起，啊，纤尘不离呢是讲不染污，啊，是讲对外境上来说的，真如本性，决定不会染外面的六尘。唯识里面讲，阿赖耶乐歇五尘的影子，那是阿赖耶里面可以落，真如本性里头可不落，啊，所以从真性里面讲呢，纤尘不离啊，啊，一个是不为外境所染，啊，一个是里面是如如不动，啊，寸丝不挂，这就是无子啊，一点渣子都没有啊。己不足以尽之，这个己这一个意思，啊，没有办法圆圆满满的包括它，啊，所以故曰占己，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啊，形容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这个两句有的时候合起来简略的说呢，占机灵敏，啊，常常啊，这个古大德常常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真心，啊，形容我们的本性，啊，我们本性确确实实占机灵敏的。 下面说恒长，恒者久也，长者恒之极也。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占其灵明的本性，永远是这个样子。啊，故是无时间，未来也是有无量劫，它永远不会变。啊，成佛、做菩萨，乃至于这三途六道，它还是不会变。这个叫真性呐。啊，譬如黄金，这个金它不变。啊，你把它做个佛像，好比是佛法界。啊，你给他做个小猫小狗，他又堕到畜生法界去了。你把他做一个恶鬼，他就变成恶鬼法界了。那个像啊，随你怎么塑，随你怎么变，金不变，还是他了，他没变呐。啊，他永远是湛寂黎明的。这叫做长恒。我们再看这个底下这个文，大地虽坚硬啊，难逃坏劫，是恒而未恒。今次瞻吉呀，配之无始，引之无终，恒古恒今，曾无变一，盖常然之恒，无恒不恒，非对战说久之恒，云长恒也。啊，这是解释这一句。那么这一段呢，在这个演义里头也有，我们翻开来看。先说啊，难逃坏劫，是一散在道时，聚乎动然，须弥迄今，习为灰烬故。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天文望远镜》里面时时看到，啊，时时可以看到。这个星球啊，有沉住坏空啊。每一天，我们在太空当中会发现星星，那个世界沉了。每一天也发现有许多星球啊爆炸了，啊，烧掉了。正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大三灾呀。啊，大三灾的时候，火灾呀，可以烧到初禅天。啊，初禅天有火灾呀。烧到初禅天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叫初禅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经上跟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里面是有小千、中千、大千这样组成的。啊，这是说这个世界大小的范围。啊，那么初禅天的天顶到什么地方呢？ 诸位要是明白这个事情呢，你就恍然大悟了。三千这个大千世界天顶是四禅天，中天世界这个天顶是三禅天，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单位世界的天顶就是初禅顶。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像一个太阳系一样说一个初禅就是一个太阳系，一个星球毁灭了，它里面这个行星、卫星全部都毁灭了，就是一个太阳系的毁灭。火能烧一个太阳系就一个星球爆炸了我们在天文现象里面所观察到的，它爆炸的时候，这一个星系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似乎好像容易明了可是另一个现象呢，我们就很难想象了。那就是什么？水灾呀，可以淹到二禅天，这是什么水呢？能坏小千世界。能坏小千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而风灾呀，可以推坏到三禅殿那么换一句话说，它能够推坏到中千世界所以到四禅呢才叫福天真正有福报了，这个大三灾它没有了这是经上讲的大三灾大三灾特别指的借火动燃指的这个大三灾里面的火灾能够烧毁一个星系烧毁一个单位世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世间呢，不知沧海桑田这个世界哪里能常住不是长恒的世界不是长恒的生命更是短促就以我们地球来说吧这些近代科学测验知道地球的历史有几亿年了，我们人生不满百岁，简直不成比例由此可知，世界没有一法是永远存在的可是世间真正有永远存在的东西，那就是自信，它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会再变的我们讲星球，讲大地，讲我们这个生命，都是有相的有形有相的，这些相呢，为时所变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相叫粗相心呢也太粗了。如果你微细的去观察，我们一切相是刹那刹那在变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决定不一样这个观察已经很粗了 经上给我们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啊，什么东西在变呢？时在变，刹那刹那在变呢。佛法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那些老祖宗也非常聪明，他晓得啊，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是易经啊。易经讲什么？易经就是讲变卦了，一天到晚都在变呢，念念都在变呢，哪有不变的啊？佛法讲变啊，我们固有的文化也讲变啊，没有一样东西不变的啊，只有真如本性不变啊，所以你要求这个现象啊，要叫它永恒常住，那是决定办不到的事情啊，因为它是虚妄想，它不是真实的啊，它绝没有永恒存在的道理。啊，在以往，真正成就之后，啊，总是讲经说法或者著书啊经论，流传给后世，帮助后人。对的，今日之下呢，我跟诸位说不对，完全错误了。为什么呢？变了，变卦了，变了。啊，完全变了。为什么变了呢？今天的时候啊，邪说充斥在世界。如何能把这些邪说通通灭尽，恢复我们本来面目呢？古人也说，也有一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无书心就清净了，为什么？没有妄念了吗？书看多了时候妄念不得了啊。啊，你看看台北市这个书展，几十万本书摆在那里，那叫什么东西啊？一大堆的思想的恶俗。把我们的头脑都搞昏掉了。啊，逼得到啊山林水边去静一静，把这个通通丢掉，丢得干干净净。所以有很多人劝我，法师，你要写一点东西啊，趁你现在这个年轻啊，到老的时候你就不想写了。我说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古来这些人写了这么多东西啊，把我们头都搞昏了，我还想再多加一点东西叫后人去负担吗？这个罪过太大了。不能再增加了，已经太多太多了啊！如果我们真有一点东西超过古人所没说过的，可以留下来一点；如果我们所想的所说的古人也都说过了，何必再画蛇添足呢？没有意思了吧啊！多一丝不如少一丝啊，多一本书不如少一本书啊。 啊，让我们这个头脑才能得到休息，啊，才能得到清净，啊，才能开智慧。啊，所以古人这个教人念书，就教你念一样啊，不会教你念个十样八样的，不会。念一样会开智慧啊，这个道理唐大莲居士在那个唯识心才集会里面就讲到啊，他在民国初年就批评现代这个教育啊，弊病呢在什么地方，人家指出来了，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这个佛法也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教人开根本智，叫你开智慧的。啊，今天这个教学的目标是唯恐你的杂念妄想不多，详尽方法的时候呢，诸如啊，增长你的邪知邪见，增长你的乱想，今天目标是这个。大家这个知见都多了，这个世间怎么会不乱呢？啊，世间从哪里乱起啊？从知见上乱起嘛。每一个人看法想法不一样嘛，他就要打架了。啊，最后就战争嘛，在最后就毁灭世界嘛，大家同归于尽。啊，你说这种人多聪明？啊，聪明到了极处了，最后同归于尽。大笨蛋一个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所以心要清净。你看第一篇完全讲的是清净心，那么除了大三灾之外，经上还讲有小三灾，小三灾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不至于把这个太阳系毁灭掉。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有能力毁灭地球，没有能力毁灭太阳系，他的本事还不到家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这种灾难是小三灾啊。小三灾在我过去读经呢，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因为在这个灾难呢，佛说三种啊，第一种叫刀兵劫，刀兵就战争啊，啊，时间多久呢？七天啊，七日的战争，这个是小三灾里面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瘟疫。啊，这个瘟疫的时间多长呢？是七个月零七天。啊，第三种呢是饥馑，就是饥饿。啊，时间多久呢？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这佛在经上这么讲的，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怎么看也看不懂。啊，七天的战争算什么灾难？啊，我们那时候跟日本人打了八年，啊，比七天长得太多了，八年也没什么看到大的灾难了，为什么七天就算是小三灾？在这个大概总是。好，正好十年前啊，十年前我到日本去访问，在广岛长崎一看呢，我马上就觉悟了，对于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立刻就懂得了，核子战争啊，长崎广岛确实如此啊， 它还不是七天呢，它只是一颗原子弹啊。那么得的这个原子病的人啊，确实这是这个原子病得的这个病啊，得过上个一年没有问题，这个人才能活得下去啊。被这个原子摄附成受的这个伤害，人虽然没有死，终身残废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那个叫瘟疫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啊，指这个原子尘呢、啊、这个都挺麻烦的。那么那个地方被原子弹炸的地方，8年地上才长草，才有树木，岂不是经常讲的7年7个月0.7天的时候，是草木不生吗？那人怎么不饿呢？当然受饥饿啊！啊，所以哪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就是佛经里所讲的小三灾。啊，不要说多了，在地球上如果一个星期当中啊，爆发200-300颗原子弹就不得了。啊、那个原子尘呢，都布满在这个太空，落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啊就一片死亡。不一定要原子弹落到你这个地方。啊，这个原子尘在空中随风漂流，飘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人就倒霉了。啊，被炸到的地方啊，那就是8年草木不生。啊，所以佛经里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战争啊，非常可怕。啊，日本人深知这个战争的厉害，但是他不就啊，还是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明白这种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世间相里面去找永恒的找不到。永恒的东西就是真心。底下讲配之无实，隐之无踪者，以真如自体，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这几句话就是告诉你，它是完全超越相对呀、啊！啊，超越相对，亦非绝对。这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毕竟长恒，不断不移。无恒不恒，恒之外有不恒，就相对啦。说此恒与非恒，恒不恒二边俱欠，两边都在厉害，不落在两边，这个就是真实法。这才是真正的永恒啊！这个前面有个位。那么像这些道理，我们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这个经文要多多的去读诵 细细的体会这个里面的理，观察我们现前的境界啊，现前境界是四相啊，四不离理啊，理不离四啊，理四不二啊，啊，你才真正的有一个入处。再往底下看，非住者啊，云有则不受一尘；非亲者，云无则不受；云有不受一尘者，无有也。啊，这个亲浊啊，就是有无的意思。具足诸法，方谓之有。